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好，大家请方丈。诸位彼岸行的因缘，大家下午吉祥。
阿弥陀佛。
今天呢，先跟大家讨论一个话题，生死轮回与解脱。我们佛教讲啊，生死事啊，对于我们一般人来讲，可能我们这一生除了结婚之外，还没有像出生和死亡这样同等重要的事情啊，与它等量齐观。但是试问我们在座的每个人，我们是否曾经认真地思考过生死问题啊？我们大多数的人往往都是一生忙忙碌碌，糊里糊涂的来，糊里糊涂的去，没有时间和闲暇静下心来思考我们的生死问题啊。所以我们一个对生命负责任的人啊，我们应该拷问我们人生从何来，死从何去。当我们在面对生死的时候，我们是应该以怎样的心态去面对生死啊？那么又是以怎样的方法来去超越生死啊？那么在讲这些之前，我想跟大家一块儿回顾一下我们传统的本土文化对生死问题的一些看法啊。可能大家现在脑海里面所建立的一些知识模型，很多啊一些约定成熟的看法，都是来自于传统的一些观念啊。那么我们谈到我们传统的文化，就是儒道两家的文化啊。那么谈到儒家，他的创始人是孔子啊。孔子他本人非常推崇上古三代的文化啊，那么对上古三代夏商周的文化非常的推崇啊。那么对夏商周三代的文化，古人有一句话概括说：夏上止，殷上轨，周上文。夏朝啊，这个时代它的文化特点是比较崇尚质朴啊。那么殷上轨，在殷朝的时候啊，比较崇拜鬼神啊，所以他把这个鬼神崇拜放在首位啊，把这个社会伦理教化放在次要的一个位置。那这一点我们通过现在的考古学已经能够知道了啊。现在出土了很多殷商时代的龟甲，那么我们就知道殷商时代的人，无论是在国家大事、军事外交，还是个人的婚冠、丧祭啊这些事情上，都要占卜一下啊，向鬼神问一下吉凶祸福啊。那么人死了之后啊，认为这个灵魂呀啊升归天，或者说到了地下去啊，幽冥之处，或者就在坟墓里面。哎，这也影响了我们现在啊。我们现在一般民间认为这个人死了之后就为鬼，是吧？哎，我们由这个观念发展起来的这个一种祭祖的习俗啊一直延续了几千年啊。那么你看这个殷商时代他推崇敬视鬼神，那么到了这周朝的时候他比较注重礼仪教化啊， 周朝经过人文主义的洗礼啊，他是比较注重人伦教化啊，把它放在鬼神之前。那么孔子他继承夏商周三代的文化啊，他对鬼神的态度，有弟子问他啊这个生死的问题，他说未知生焉知死，就是我们活着的事情还没搞明白啊，对于那些不可知的世界啊，就不要去考虑这些问题啊，未能是人焉能是鬼，就是我们人世的问题啊这个还没搞好啊，那么搞这些鬼神的事，竟是鬼神的事情啊就不要去做了啊。所以孔子他的鬼神的态度是回避的态度啊，子不语怪力乱神啊。孔子对那些鬼神啊怪异的事情他不去谈啊，六合之外圣人传而不论嘛啊，这是孔子他对这个生死的态度啊。那么对人死了之后啊，那么人死了之后啊，这个未来的世界儒家也是谈到的啊。那么易经里面讲精气为物，游魂为变呀，就是将我们这个人是生而为人是由精阴阳精灵之气啊变化而来，那么变化成我们的形体，死了之后啊，这个阴阳二气啊就回归天地啊，那么是这么一种观点啊。所以这个基于这样的一个观点啊，儒家的那面对生死呢，就提倡立德、立功、立言啊，做三不朽的事业，以实现个人的精神的不朽啊。立德就是说内圣外王啊，你道德圆满，给后人留下一个人格楷模啊，那这样的话就能够实现不朽。再差一点的就是说啊，立功，你建功立业，成就辉煌的事业，那么有功于后世，这样也可以做到不朽了。再差一点的就是啊，你没有立德，也没有立功啊，著书立说，把你的思想啊传给后人啊，这样也可以实现不朽。所以就儒家就提倡啊，立功、立德、立言，做三不朽的事业，那实现个人的不朽啊。那么他还有一个重要的方法，就是通过子孙家族的延续来实现个人的不朽啊。所以儒家非常注重孝道，孝道的一个基本的观点就是不孝由三，无后为大啊。所以这个如果一个女人在家里没有生孩子，或者是没有生男孩啊，在家里是没有社会地位的。那么佛教传入中国之后，儒家也是在这一点上啊，对佛教啊这个说这个佛教出家是不孝。那么我们知道啊，孝养父母啊，光宗耀祖当然也是孝了啊，只是小孝。那么出家超脱历劫以来的父母啊，那是大孝啊。所以这个儒家主要是力度于啊经世济邦，关注于现实的人生，对生死问题采取回避的态度啊，基本上他是不谈生死的问题啊。那么我们道家啊，道家这个老子很少谈生死问题，庄子呢啊谈的比较多。那么庄子他的观点认为啊这个生死就是一种天命使然啊，人之生气之聚，聚则为生，散则为死，就人生而为人啊，就是阴阳造化所生啊，由阴阳二气造化为人。那么死了之后啊，这个阴阳二气就散掉了啊，那么人就死亡了啊。所以生死就是很平常的事情。有一个故事讲庄子他的夫人去世了之后啊，庄子就在那个地方骨盆二哥呀 他的一个好友惠子去了之后，看到他这个样子，坐在房间里啊，起居就是两腿叉开，坐在哪个地方，骨盆二哥，就感觉啊，还看不过去，就告诉他，人死了你不悲伤也就罢了啊，那么你还这个在这里唱歌啊，这是太过分了。那么庄子就告诉他，啊，一开始我也感到很悲伤啊，但是后来我想了一想，啊，他生在这个天地之间，原本就没有这个生，啊，原本就没有他这个人。那么后来啊，他死了之后啊，也就回归天地去了啊，所以我这个在这里痛哭流涕啊，也毫无济于事啊，所以我就也就不痛不想了一想啊，我也就啊不痛苦了啊。所以你看孔子这个庄子他对这个生死的态度啊比较乐观啊，所以生亦无可欢，死亦无可恋啊，面对生死采取一种达观的态度啊，这是道家对生死的态度。那么儒道两家啊，虽然他们的对生死的态度有所不同，但是基本上他的一个基本的观念就是认为人只谈人这一生，并不谈这个三世因果啊。所以这个儒家释出世间的圣人，他在教化民众的时候，他也是要讲因果呀。那儒家他是怎样这个讲因果的呢？就讲三代因果啊，这个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啊。那么你如果是一个家庭里面，你能够行善积德啊，报在你本人啊，你本人就会很有福报啊，会有好的社会地位和名声。那么如果一个人你去啊造恶，那就会啊削减你的福报啊。那么正报是在你个人啊，余报和余殃在你的子孙啊。那么他这个因果局限于这个人的这一生啊，所以这个在儒家啊，这个他的一世像局限于一生的这个因果里面，很多问题他就难以解释清楚。你比如说孔子他也讲仁者寿嘛啊，一个有仁爱的人他一定是有寿命很长的。但是孔子的有个弟子颜回却41岁就夭折了啊。当时有一个江洋大盗叫道志啊，春秋时代的一个江洋大盗，他横行千里啊，这个无恶不作啊，但是他却活了80多岁高寿啊。你用这个儒家的因果就很难解释清楚了啊。所以当时慧远大师的有个弟子啊，他是当时有个名士啊，戴逵，他就针对这个问题也给慧远大师写了一封信啊，他就谈到这个问题，说我从小饱读圣贤的经书啊，相信这个积善积恶的这种教化啊，积善必定这个有好报啊，积恶必定没有好报。那么我从小也是战战兢兢啊，一生这个没有做过什么坏事，但是回首这一生生活非常的艰难啊，有时候我想起来这个所谓积善积恶的说法，大概是就是圣人为了教化世人啊，这个一种说辞，实际上并没有启示啊，所以他就有这么一个疑问。那么针对他这个疑问，慧远大师就写了一个三报论啊，就告诉他这个所谓的报啊，是由现报和生报和后报。那么现报就是讲我们这一生啊，你如果做了很大的善业啊，这一生就能受报。那么生报啊，这一生即使不能受报，那么来生必定受报啊。 那么来生不能受报啊，从你三生开始乃至无量劫他必定要受报啊，加时百千劫所堕业不亡，因缘会遇时果报孩子受啊。所以这个很多人啊，这个他造了很多善业啊，但是他非常的坎坷啊，这是他的善业还没有现行啊，他过去的恶业导致了他现在的果报啊。那么如果他造了很多恶业啊，有些恶人他也很得势啊，这是由于他过去的善业成熟了啊，他感到这个果报。那么他现在的恶业啊，以后会成熟，会受报啊。所以这个三世因果啊，我们将因果啊，只有建立在三世广阔的这个时间里面，才能够解释的圆满啊。那么，所以这个三世因果轮回的观念啊，传到我们中国之后，从汉末以来啊，包括净土法门的传入，就从啊我们的人生观和世界观方面啊，改变了我们中国人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啊。那么对当时的知识分子产生了很大的震撼啊。我们过去认为啊，我们传统的文化认为这个世界是天圆地方啊，天圆地方，这个天是圆的，地是方的啊，我们这个处在这个世间的中间啊，就所以叫中国嘛啊。但是佛经告诉我们，从此十方过十万亿佛土啊，有一个极乐世界啊。所以这个世间啊，并不是像我们就局限的那样啊。那么十万亿佛土啊，一个佛土就是由一个日月啊一次天下组成。那么在我们这个时间的一次天下啊，有一个须弥山，中间围绕着一个日太阳和月亮，然后有七山八海、铁围山啊，在须弥山四周有四大部洲，这是一次天下啊。一千个一次天下是一个小千世界啊，一千个小千世界是一个中千世界啊，一千个中千世界是一个大千世界。那么这一个千个一个大千大千世界是一佛国土啊。从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十万亿佛土有一个极乐世界啊。那么这是从这个世界观上啊。那么从这个人生观上啊，我过去我们认为人只有一生，那么佛经告诉我们人有三世因果轮回啊，这个人有过去世、现在世、未来世啊。所以这个从佛教啊汉末传入中国以来啊，这个当时的我们中国人啊，特别是知识阶层，读到佛经之后啊，就产生了非常大的震撼啊。袁弘在《后汉书》里面有这么一句话，他说：“又以人死精神不灭，随福受行，生时所行善恶皆由报应，故所贵行善修道，一练精神二不移，一致无为二得为佛也。”啊，故王公大人观私生报应之际，莫不惧然之事。他讲佛教的理念啊，讲人死了之后精神不灭啊，这个在魏晋以来也是很有讨论的啊。那么佛经讲啊，这个我们佛教讲这个死了之后他神识不灭啊，随福受行，就是你死了之后他根据你过去世的善业还要受另外一个形体啊，或者是在天上，或者是在人间。那么跟这个随福受行是根据你生前所做的善恶业，善有乐报，恶有苦报啊，皆有报应，任何人都跑不掉啊。而且这个报应是在你本人啊，这个就有区别于这个儒家的三代因果啊。三代因果是说你这个余报与殃报在你的子孙嘛。那佛教讲的是啊，这个 自保自得啊，你个人的果报自己去受啊。那么故所行贵行善即道啊，佛教的基本的修道的方法就是让我们修善积德啊，行善积德，然后修道修戒定慧，一念精神啊，二德为佛也啊。所以当时他讲这个王公贵族啊，就听说这个三世因果的道理之后啊，死生报应啊，莫不惧然之事，都感到非常的胆战心惊啊。过去我们在上古时代人都非常的仁慈啊，非常的淳朴，但是到了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之间啊都攻城略地啊，这个杀人盈野啊。那么当时的很多诸侯啊，他死了之后啊，他还想享受在阴间的富贵嘛啊，所以就是执行寻葬啊，将这个他的器械、他的这个仆人杀掉寻葬啊。像秦穆公，他非常的有贤德啊，当时也杀了177个人啊。那么当时有名的车士有三个，他的这个大臣啊，也非常的有才能啊，也没有被免掉寻葬的这个结局啊。所以你看，像秦穆公这样的人都杀了这么多人寻葬，但是佛教传入之后呢，就讲因果报应啊，叫我们这个慈心不傻啊。所以从那以后啊，我这个寻葬之风啊就慢慢的就减少了。后来的人虽然啊，他也啊这个有寻葬的，但是他也不敢于太过于肆无忌惮啊。所以这个三世因果轮回的这种观念传入到我们中国之后就极大的改变了我们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啊。那么当然就我们一般的人来讲啊，我们总是相信眼见为实耳听为虚的啊。这个三世因果轮回传入到我们我们中国之后那很多人也是抱着半信半疑的一些态度啊。那么毕竟这个讲这些过去式和未来式啊，很难看得到啊。那么在佛世的时候啊，其实这也有这样一些质疑啊。你比如说这个当时在阿含经里面提到有一个毗俗经啊，毗俗是一个婆罗门，他就像一个阿罗汉啊，一个阿罗汉提出他的疑惑啊。他说我有一个亲戚啊，我跟他还要好，那么你们佛经也讲了啊，佛教讲这个人如果是到十恶业啊，杀生偷盗啊等等，到了十恶业一定下地狱啊。那么我看着他这个人这一生没做什么好事啊，所以我就跟他，我告诉他啊，你死了之后啊，你希望你这个回来告诉我一下啊。这个结果他这个亲戚死了之后啊，好长时间也没来回报，所以他就向这个阿罗汉去讲啊，你看这个说明这个人死了没有来生嘛，是吧？要有人生的话，他就会来向我这个打个招呼了。那么这个阿罗汉就给他打了一个比喻啊，说如果一个人他到了很多坏事，他死了之后到了地狱里面去啊，那么在地狱里面这个狱卒把他这个放在这个拘禁在地狱里面啊，他出不来，他怎么能够告诉你呢，向你回报呢啊。就像一个人被关在监牢里面去了，他犯了罪关到监牢里面，怎么向你回报啊。所以这个毗俗他又提问一个问题啊，那么你说这个人到地狱里面被关住了啊，他没有自由，他没法来回报啊。那么我还有一个亲戚，他这个一生他经常做善事啊，他这个你们佛经讲 佛教讲这个行十善业必定升天啊。那么我看他这一生多了很多善业，那么我就在他临死之前，我就跟他这个有个约定啊，我说你如果死了之后啊，希望你来向我报告一下啊，你如果升天了啊，告诉我一下，那么我也有信心嘛，是吧啊。所以这个我的亲戚这死了很长时间了，也没来向我回报啊。所以这个，所以你们说佛经讲这个人有来生，这个我不信。那么这个阿罗汉又给他啊打了一个比喻啊，说假设一个人啊，他到了一个他在一个茅厕里面，他忽然间到了一个很好的地方去，他还愿不愿意回来，回到这个茅厕里面去？哎，这个比丘说肯定不愿意回来啊。说那这个阿罗汉就跟他讲啊，这个你这个亲戚他升到天上去啊，天人看我们这个世间的人就像在茅厕里一样，他还愿意来吗？啊，更何况这个天上的时间跟我们不一样啊，这个天上一天就倒立天来讲啊，天上一天是人间一年嘛啊，那个天的倒立天的下面四天王天的一天也是人间五十年啊，他到天上去待一天，然后回来的时候你都已经不在了啊。所以这个啊，你的亲戚他到了天上去，他也不会再向你汇报了啊。所以这个你看啊，就是这个生因果轮回啊，这个非常的微妙啊。所以这个一般人相信眼见为实，耳听为虚啊。那个自古以来就有这样一些疑问啊。那么实际上在我们的历史书上啊，也有很多这样的记载啊，就讲到这个很多人他其实啊知道这个前生的事情。那么在禁书里面就有这么一个记载啊，说这个有个叫杨户的啊，杨户他五岁的时候，他就让他的一个乳母啊，他的乳母许他一个平时喜欢玩的一个金环啊，但是他的这个乳母就告诉他啊，我从来没见到你玩这个东西啊，所以这个莫名其妙啊。结果这个杨户呢就到了他邻居啊一个李氏他家的东边啊一棵桑树里面啊一个树洞里面，就找到这个金环啊。结果这个他的邻居就大吃一惊，说这是我的小孩从小玩的一个东西啊，但我这个小孩子从小就去世了啊，这是他平时经常玩的一个东西啊。那么结果这个他的乳母啊就告诉这个李氏啊这个事情，结果李氏就非常的悲哀啊，非常的悲伤啊，就是看着这个杨户就像看到自己的儿子一样啊。这是在禁书里面有这样一个记载啊。那么还有一个也是禁书里面的啊，说一个叫袍倩的啊，这个人是东海人，他在五岁的时候啊就告诉他的父母说，我是叫曲阳那么一个地方的姓李家的一个孩子啊，那么我在前生的时候是九岁啊，我不慎坠入井中去死掉了啊。那么他现在的这个父母啊就寻访啊，果然就找到在曲阳那个地方啊有一个李家啊，他的确是有个孩子九岁坠井死掉了啊。那么一问他这个说的跟这个他生前的事情啊非常的符合啊。你看这个就是说这个人啊，这个前生啊，在这个前生啊很多人他知道他的前生啊。那么在人死了之后啊，在由这个来报的，这个在历史书上也有啊。你比如还是禁书啊，讲一个有一个叫王坦之的，这个人他也是一个修道人，他跟一个叫竺法师的人非常的要好，是方外之友啊。他两个人在一起有时候经常谈论起来 啊，就讲这个人死，善恶报应啊，这个虚渺，非常的虚无缥缈啊，这个有没有这回事很难判断啊，所以就两个人就决定，神仙去世了之后啊，就回来报告一声，啊，结果这个过了几年，有他的这个，道友啊，是这个主法师就去世了啊，去世了之后就来到他的面前，就向他跟他讲啊，这个我现在在某年某月某日已经去世了啊，那么根据我们这个约定啊，我来报告你一下。啊，你这一生应当这个勤修道德，以求这个超生啊。那么他听了之后啊，这个就非常的感动。那么结果没几年，这个王弹指也去世了。啊，这个是在历史书上有很多记载啊。那么在史书上还记载了很多这个人死之后啊能够显形的这样一些例子，你比如说。《左传》记载了，当时有个晋国的太子申生，啊，申生他是晋武公的儿子啊，他跟晋武公跟夫人齐姜生下他啊，那么后来这个他的父亲晋武公啊，又娶了一个小妾叫利姬啊，这个利姬呢，就经常的在晋武公面前给向他进谗言。啊，希望这个废掉这个太子，让他自己的儿子做太子，啊，结果这个晋武公就听信了他的谗言，啊，这个神生呢就没办法，就自杀了，啊，自杀了之后，他的一个过去给他驾车的一个人叫胡土，啊，有一次就在出使外国的时候，在一个夏国这个地方，啊，见到了神生。啊，把他叫到车上去，然后告诉他，那么说我啊，这个受了很大的冤屈，已经禀告上帝啊。那么晋国不容我，那么我就向上帝禀告啊，这个要让把晋国这个啊让晋国这个让秦国吞并到晋国啊，吞并掉晋国。那么我接受亲人的祭祀啊，那么这个胡图就告诉他啊，外国之人啊不会供奉这个本国之人不会供奉外国的这个神灵啊，那你作为一个晋人，你怎么能接受这个秦人的这个祭祀呢？啊，所以这个我劝你还是另外想个办法啊。那么结果这个神生呢？他就啊说呢，我得跟上帝禀告一下啊，结果就约定七天之后啊，在某个地方会有一个巫人，就是通灵的人啊，他会转达我的意思。那么七天之后，这个胡土啊到了约定的地点，果然看到一个巫人啊，那么他就神生就接着这个巫人的口就告诉他。啊，说这个上帝答应了我的请求，那么，但是晋国呢会在韩国的，啊，会与这个秦国的，战争之中会要失败啊，所以果然14年之后啊，在这个韩元之战争，晋国失败了啊，历史上有这么一个记载，啊，所以这个啊，历史上。这些记载啊都告诉我们这个三世因果轮回是真实不虚的啊。那么如佛的圣人出现在这个世间，教化这个世间，都讲因果啊，世出世间的圣人教化世间，他都离不可因果。但是儒家的因果啊，由于不是站在这个三世的这个广阔的背景之下啊，所以就很难有说服力。你比如讲这个啊，你比如讲这个行积善必有余庆啊，积不善必有余殃啊。那么如果一个人他到了很多的善业啊，但是他并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啊，他可能就会产生怀疑。 啊，所以这个孔子他在做春秋的时候啊，这个乱臣贼子惧啊，那么还他做春秋用春秋笔法啊，把这些一些乱臣贼子他的啊事情都记载下来。那很多人为了身后的这个名声啊，他不至于身败名裂啊，他也有所顾忌。但是如果人只有一事的话啊，这还是对于那些有惭愧心的人啊，那对于没有惭愧心的人来讲，他很难起到这个赏善惩恶的作用啊。所以唯这个因果唯有在三世广阔的背景之下啊，他才能够起到赏善惩恶的作用啊，才能够圆满。那么对生死问题啊，儒家也在谈啊，但是唯有佛教才告诉我们处理生死的方法啊。所以我们同时还要了知啊，在三世轮回里面呀 啊地狱恶鬼畜生天人阿修罗啊，那么三世因果轮回里面啊，这个三界无安有柔和宅呀 啊在我们这个时间都是如梦如幻的啊。那么我们所啊在这个六道轮回里面所享受的一点快乐啊，就像刀刃上的一点蜜啊，你尝到了其中的甜头啊，但是接着会遭受啊，这个会割伤我们的舌头啊。所以我们往往为了一点这个世间的利益啊，造了很多的恶业，那么造了很多的恶业，来生就会感召到恶果啊。那么我们了知道这一点啊，就要修行了啊。这个那么在佛教的法门里面也有八万四千法门啊。那么八万四千法门有难行道，有易行道啊。那么在我们这个时间啊，五浊恶世唯有净土法门才能够啊带我们超越这个六道轮回啊，这个五浊恶世啊。那么五浊就是指的是觉浊、见浊、烦恼浊、众生浊和命浊啊。那么我们在这个时代啊，我们要有自知之明，我们都是烦恼非常重的凡夫啊。那么在这个时代需要靠其他的法门自力修行啊，千难万难啊，就如登高山。那么在这个觉浊之中，我们就会受到我们这个时代的局限，很难去超越这个时间啊，天灾人祸啊，这个时间五浊恶世嘛啊，这我们在这个时代很难超越这个时代的制约。那么这个见浊里面各种各样的啊不正确的之见啊，邪师说法如恒河沙啊，那么我们很难分辨清楚啊。那么在烦恼浊里面，我们的烦恼非常的炽盛啊，外边的诱惑又非常的大啊，所以干柴遇到烈火啊，我们很容易生起种种烦恼啊。那么在众生浊里面，我们的五蕴的身心啊，我们的身体都非常的漏裂啊，让我们修行很难上路，然后我们很难发起那种大强精进勇猛的心啊。那么在命浊里面，我们石火电光啊，生命就像石火电光一样啊，这个人生命无常啊，就像石火电光啊，很难超越命浊。那么在这个五浊的环境里面，唯有念佛法门啊，我们在劫浊里面只有念佛啊，再也横超之行，才能够让我们这个从这个娑婆世界啊，这个超脱出去啊，横超三界。那么在这个见浊里面呢啊，我们唯有依靠念佛不假方便之行啊，不要讨论很多之见啊，那么才能够超越见浊。那么烦恼浊里面，我们唯有依靠 念佛啊，即凡夫心就是佛心，念佛心即是佛啊，唯有依靠念即凡夫心即佛心的念佛法门，我们才能超越烦恼浊啊。那么在命浊里面，我们失火电光啊，那么唯有依靠这句名号，我们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啊。那么一到极乐世界就是寿命无量啊，我们在那里修行才能够稳妥啊。那么在这个众生浊里面啊，我们很难升起厌离心，那么我们净土法门就是让我们厌离浊婆，心求极乐嘛啊。所以我们在众生浊里面啊，唯有依靠念佛之行啊，才能够超越众生浊啊。所以这个我们今生有幸闻到了佛法啊，人生难得，佛法难闻啊，那么又闻到了净土法门啊，那么我们一定要啊珍惜啊，佛法难闻，今得闻，人生难得，今已得啊。那么得到一个人身，就像蟒龟浮木一样啊，就像一个在大海里的乌龟，你100年来伸出头啊，偶尔就在大海上飘着一个浮木，它有一个孔，伸你这个龟的头伸到这个孔里面去啊，就像这样得到一个人身，像这样稀有难得啊。那么我们啊，能够今生听闻到佛法啊，是非常不容易的啊，都是过去世啊有善根才能闻到佛法。在我们这个地球上啊，有60多亿人口，能够听到佛法的人毕竟还是少数啊，听到了之后有能够信受奉行的啊，那是少之又少。所以我们听到了佛法啊，听闻到净土法门之后啊，我们就要了义变形啊啊，把它作为我们生命中为此为大的一件事情啊，那么我们这一生就能够啊，尽我们这一生啊，超越生死轮回，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见佛闻法，快乐无忧极啊。今天跟大家讨论到这里，阿弥陀佛。
现在是回答问题的一个环节，现在大家看看有没有谁对法师的问题或者对净土法门的一些问题有什么疑问呢，大家可以提问。好，
阿弥陀佛，顶礼法师。弟子有一个问题，就是曾经听到过台湾有某个非常有名的大和尚，他曾经说他愿意生生世世来到人间来这个行菩萨道度化众生，就是他非常提倡这个人间佛教。我想请问法师，就是您怎么看待这种观点呢？谢谢法师开示，阿弥陀佛。
人间佛教应该说大家并不陌生啊，这是由上个世纪太虚大师发起来的啊。太虚大师首先他是也是针对我们汉传佛教啊，这几千年来我们比较重视这个超度鬼神啊，那么对现实的人生啊有所忽视，他也是我们佛教讲这个世界这个对治自西坛说法，对治西坛嘛啊，为了对治这方面的出现的一些问题啊，所以他提倡人生佛教啊。那么后来经过海内外海峡两岸一些法师大德的提倡啊，现在以人间佛教的面目啊基本上是成为这个主流的一种意识形态啊。那么人间佛教也很了不起啊，也是立足于佛教啊， 佛说法，佛出现在人间啊，佛出现在我们这个人间啊，教化我们人道的众生。那么在面对着西方这个基督教这些外来的宗教啊，他基督的一个扩张的这个背景之下，提倡人间佛教啊，有实现这个佛教自强的那么一面啊。